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现在心头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呢？是否正为什么事情忧虑呢？为父母，为儿女，为工作，为人际关系，为一些未来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的心中经常忧虑的话，那么很可能呢，渐渐的会产生恐惧。我们活在忧虑当中，会使我们失去信心，而且忧虑也会使我们呢，每一天都似乎失去了盼望哦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很多时候好像困难还没有挪去，而且呢，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我们就开始预知痛苦。但是圣经当中多次的教导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这是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哦。而放手交托呢，真的是一件美好无比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，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创造主，我一生的事在主的手中，纵使我身上的这一根刺主没有挪去，但是我相信他的恩典够用，我相信何时软弱，何时我可以靠主刚强，我相信我不能，但是神能。每一天神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。要如何来对抗这些忧虑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实在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取代，并且是要更多的祷告，不让魔鬼撒旦用一些谎言来欺骗我们，使我们惶惶终日，无法凭信心来倚靠神。最近在灵修短文栏目呢，为你选读这一本小品文呢，篇幅都非常的短，祷告也是简短有力啊，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。如果你经常处在忧虑当中，那么盼望透过这本书，你能够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。也建议你可以把这本书每次的经文记下来，以及祷告也可以抄录下来啊，非常的简短，但是让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更多的去默想神的话语，更多的来仰望神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培养平静安稳的心，经文在诗篇第131篇第二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1篇第二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。诗篇第131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培养平静安稳的心，大卫王写下诗篇第131篇，因他训练自己倚靠神，将万事都交在神的手中。大卫看到自己 因有神的稳妥、永在和大能的力量，生命中的一切都会是美好正直的。这就是为何大卫在诗篇第62篇第一节说：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他不寻求外在的力量，不依靠人，不依靠强壮的马、工具、武器或者是金钱来拯救他。为了坚定自己的心志，大卫对自己说：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让神成为你独一的磐石与高台，这样你也可以培养出平静安稳的心。祷告并提醒自己，唯有神可以解决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问题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唯有你是我的拯救，唯有你能使我的灵平静安稳，唯有你能够使我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的喜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我不为明天忧虑》。
回想童年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忧愁，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你看天上飞鸟，快乐自在地翱翔，天父会养活他们，他们就不必烦忧，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，把重担都卸给主，也不为明天忧虑，天父知道我虽不好，但他却仍追顾创伤，他同情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，
我主掌管明天，
我不为明天忧虑。改变不了什么。
却仍吹鼓我，他医治我的创伤，他同情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，我不为明天忧虑，把重担都卸给主，我不为明天忧虑，不知道我虽不好，但他却仍追顾我，他医治我的创伤，管明天，我不为明天忧虑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，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54章的下半段了。这是一篇司布真对20000多名农夫的讲道哦，主题是《农夫的福音》，伊斯林顿布道会。第一，上帝对听福音的人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到我的葡萄园做工。我们中间有人答复，我不要。其实我们没有权利，也没有资格对上帝说这样的话。这不只是顶撞的言语，更是悖逆的态度。人不服输，不肯顺服上帝。你说我不敬拜上帝，因我不喜欢上帝，我不参加主日敬拜，因我不喜欢被框架限制，我不参加任何聚会，因我无法忍受枯燥的聚会，我不唱诗，我不赞美，因我不喜欢假装爱上帝，我不祷告，因我的心不在那里，我不读经，因我看不出有读没读的差别在哪里，我不在乎罪，因我不认为有罪就会怎么样，大家都犯罪，我的罪又没有特别多，我是诚实的人，有信仰的人常不如我诚实。我决定我的人生，我不需要上帝。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，不用悔改。我努力工作，不需要上帝的祝福。我的人生自己过，不需要主代劳。讲论上帝很无聊，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的朋友，你们当中有些人自认聪明，声称要先了解上帝的真理才能相信上帝。但是周遭许多事情你们不了解也相信，例如你了解你为什么存在吗？你不了解，那你为什么相信自己是存在的？你在许多事上马马虎虎，在圣经真理上却吹毛求疵，岂不是在设栏杆拦阻自己认识上帝吗？你们有些人不肯相信的理由是不喜欢上帝的真理。我从不考虑你喜欢或不喜欢我所传讲的信息。活在最终的人当然不喜欢我所传讲的信息，但我更觉得应该讲给你们听。你生病了，医生要医治你，你不会说，哦，我不喜欢他的长相。医生给你药，你不会说，药要像蜂蜜我才肯吃。传道人是你心灵的医生，你不能说他讲的要让我喜欢我才要听。属世的心喜欢听的道是致命的，欺哄人的。若要喜欢才相信，你将永远无法进天国。你说我是诚实的人，只是不想相信上帝。我佩服你的诚实，但是你的诚实来自刚硬的心。我为你自夸诚实感到害怕。 怕自傲绊住你的心，会让你坠入阴间。不要把不信耶稣当成你夸口的理由，不要把罪当甘甜美食，不要定义违背上帝。假如现在圣灵感动你，你不要坚持己见。假如上帝的恩典临到你，你不要坚持不肯信。不用担心信耶稣之后你将如何行，他引导天上的星辰，怎么会不引导你呢？不用害怕信耶稣之后将承受什么样的压力，圣灵如风会使你展翅上腾。当父亲要大儿子到葡萄园工作，大儿子粗鲁地拒绝，他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理由。你不要认为大儿子没礼貌，你不配论断他，你不比他好，该侍奉上帝你没有，该敬畏上帝你也没有，该对上帝礼貌些你更没有。不只是你们，许多人说耶稣的信仰与我有什么关系，我不会信上帝，我恨上帝，我才不要听他的话。难道你心中没有出现微小的声音劝你不要仓促拒绝上帝的吩咐吗？劝你若拒绝上帝的吩咐下场会如何呢？劝你想一想，耶稣所讲若是真的，你该立刻顺从吗？各位，信耶稣是真实的，信仰是真实的，我们传福音的人是真理的见证人。我为你祷告，每次福音聚会让你能多想一下，为着你的永生要进葡萄园。我劝你不要骄傲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心刚硬，不要太快论断，不要讥笑福音。愿有根针能早一点刺破你蓬松的带子，等气消了，你会看到自己的不堪。不要以为不信上帝就高人一等，不要以为不信耶稣的人比较坚强，不要认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比较高尚。一个小偷声称他东西偷得比较少，所以算是比其他的小偷诚实，这话是不合理的。一个说谎的人自认比其他说谎的人诚实，这认知是错谬的。一个站在流沙里的人看到别人陷得比他快，就以为自己是站在磐石上，这是自欺。你在地上夸口的，到上帝审判的时候必站不住脚。你现在所倚靠的，到万物都融化时将一无所有。各位，不要与其他人比，要想一想，在那日你的自傲会成为你的控告。我说你们有罪，不是定你们的罪，是要你们逃避罪。经文中提到大儿子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不要以为你的人生是笔直的一条路，没有转弯点。注意以后，可见上帝给你一个空间让你悔改。你们有人是酒鬼，有人是骗子，有人很低劣。或许你们以为自己一生就是如此了。各位，现在是上帝要改变你的时候了，你要悔改，信耶稣，顺从他的话，进入他的葡萄园。这个大儿子开始拒绝，后来可能想，我对父亲这么粗鲁会伤了他的心，父亲要我到葡萄园工作也是为我好，于是拿起工具进葡萄园工作了。福音是什么呢？是你相信上帝的吩咐与你有益。福音告诉你，你犯了罪，违背了上帝，必须受惩罚。但是上帝怜恤你，差他儿子钉十字架替你赎罪。信耶稣，你的罪就得洗净。不管过去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犯了多少罪，你现在信耶稣，罪就得洁净，你就进入葡萄园里。福音简简单单，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你仰望耶稣就必得救。你说什么？福音这么简单？是的，福音就是这么简单。上帝现在救你。你虽有罪，你的心仰望主，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你就得拯救。不要认为你没有希望，无法得救了。我一生最喜乐的工作就是告诉人，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。你以为你已经堕落太深，但耶稣能拯救你。基督爱罪人。你要知道，耶稣告诉门徒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。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地方呢？ 在此，有人吐口水到耶稣脸上，有人钉铁钉到他手心。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罪人，告诉他们耶稣能拯救信靠他的人。可恶的罪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给你，即使你犯了再大的罪，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洁净你。你要相信耶稣，与其死前还在牵挂你的罪，何不现在全洗清？你不确定你的未来，何不现在信耶稣？你要想一想，因这值得你思想。你在地上没有朋友，很可怜；你死后去的阴间，永远没有朋友，岂不更是可怜？你在地上没有盼望，很悲哀；永远没盼望的日子，岂不是更悲哀？你在地上良心被控告，很痛苦；在永远的日子，良心持续被控告，岂不是更痛苦？你在地上经常失望，很烦恼；在永远的日子一直失望，岂不是更烦恼？那时你才后悔说，我知道要得拯救，我没有；我知道要听福音，我塞住耳朵。如今我没有基督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悔改的机会，没有信主的机会，每天面对没有连续、没有爱的日子。今天上午，愿上帝的恩典临到你，相信基督。你说你难以相信，但只要你心中有任何一个小地方愿意相信主耶稣，现在就得蒙拯救了。我的朋友，有一天你到天国会遇到许多人与你一样，原本不相信，只因着上帝的恩典而相信，就得救了。扫罗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曾经不可一世，咒诅基督徒，捕捉他们，为犹太教大发热心。斯提凡为耶稣做见证时，他不信；斯提凡殉道时，他高兴。扫罗是硬心残忍的人。有一天，扫罗经过大马色，天上发光，四面照射他，他扑倒在地，听到天上有声音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何等的惊讶，问道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骄傲顽固的保罗这才成为基督徒，后来他成为最热心布道的人，一生为福音燃烧，一再见证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里有些人是扫罗，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曾经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啊，让他跌下来，让他扑倒在地。你这抗拒上帝，认为信耶稣是一群傻子的人，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逼迫为你钉十字架的主？现在你知道了，你的心若受感动，起来相信主，你会成为侍奉上帝的人。不管过去别人如何称呼你，不管过去你做了多少坏事，税吏与娼妓先进上帝的国，比谁先？比那些自称义人却不真心悔改的人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现在就来，来相信耶稣。你说，我活在黑暗里已经30年了。我说，不管你是经历30年、50年、60年、70年的黑暗，上帝的真光一照，你的黑暗就消除。举起眼目望向主，多人涌向他宝座。我们都是罪人，都已完全蒙拯救。不信之人仍徘徊，进来吧，天国仍然有空位。虽然你是罪人中的罪人，耶稣仍然呼唤你来。第二，不要假装顺服。你们有人对上帝说，我去葡萄园工作，结果没有去。你的承诺不是由心发出，你唱诗歌没有从心而唱，你祷告没有真心祈求，你读圣经但你不信，你来聚会没有用心敬拜主，你口里说我相信，但你没有真心的相信，你所行的与你所信的相差太远。好比你说，我家失火了，但你没有逃，还在家睡觉。你像垃圾堆上的白雪，看起来洁白，白雪融化就露出底下的污秽。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节说，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。 你来聚会，回去又犯罪；你读圣经，读后仍然照旧去行；你流泪悔改，泪水干了又去行恶；你听到有感动，感动后又走自己的路；你聚会越多，悖逆就越多。你知道要信耶稣，但你不相信；你知道要重生，但你拒绝。你信仰自己，自以为义，自以为什么都知道，仍行邪恶的事。你信仰靠感觉，你要感觉，你对什么事都要有感觉，就是对罪没感觉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你对上帝说谎，你讥笑税吏与娼妓，但是他们比你先进上帝的国。你外表光鲜，内在腐败；你外表敬虔，内心腐败。我宁愿你像橡木在大风中倒下，也不要你像垂柳风中摇摆。风静依然顾我，我如此的严厉是因我爱你的灵魂，盼望圣灵改变你的心，使你真正进入主的国度。愿上帝破碎你的心，使你可以接受福音。来，年轻人，你这压抑感动的人，你这背离真道的人，今天你还有信主的机会。来，老年人，你老去只是外表，你的心依然可以归向主。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，来，在你的心中默默祷告，靠主的恩典，我不愿再做虚假的人，我将自己放在爱我的主手中，将我的心交给为我钉十字架的主。从今天起，我要顺服主耶稣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福音对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对每个阶层的人，福音都是相同的。不管你是国王或清洁工，皇后或乞丐，贵族或工人，富有的或贫穷的，在救恩之前人人平等。仰望耶稣的十字架，生命才能改变。除了耶稣的十字架，别无救赎，别无根基，再没有别的方式能与上帝和好。愿圣灵现在就在你心中做工，让你信他得救。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4章《农夫的福音》伊斯林顿布道会，是否听见了圣灵对你的呼唤呢？来，来仰望耶稣，现在就仰望他，你必得救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